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继续看撒迦利亚书第九章九节啊，我们已经对这一节经文谈了很多。那么我们已经看见过希腊亚历山大大帝他的行军的路线。亚历山大大帝他曾经越过啊现在的土耳其这个地方，凡他所经过的地方，亚历山大大帝毁灭了许多古代伟大的文明啊，他是很残酷，古代文明他毁灭了。他毁灭这些古代文明其实实在是一种羞耻啊，是一种羞耻的事情，因为毁灭了古代文明。但是亚历山大大帝他很残酷，他决意要这样做，目的是什么呢？他目的是为了要使他的帝国很快的要崛起，要登上统治全世界，要做霸主，他要想成为世界的统治者啊，他有这样的野心。所以亚历山大大帝他每去到一个地方，他就毁灭这些古代的文明，目的是要成为统治世界的一个霸主。这个时候啊，我们又看到他转弯了，又南下，经过一个路桥，就是他越过以色列这个地方啊，越过以色列，亚历山大越过以色列的地方，他就先早期他已经先回了北方的，从北方的亚述帝国，亚述帝国曾建立了很多大城，亚历山大把他毁的。然后亚历山大大帝他又进到啊，转到应许之地，来到以色列。那么他之前先进到非利士人的所占有的地土，然后他就来到耶路撒冷。这个时候很奇妙，发生一件事情，因为很多人啊，历史学家都预期说他一定会毁灭，把摧毁耶路撒冷这个城市。为什么原因他要摧毁耶路撒冷城市呢？因为大祭司曾经拒绝向亚历山大大帝啊把金银送给他进贡，他不愿意，因为之前以色列的大祭司曾经向波斯帝国进贡啊，他把钱向送给波斯帝国，因为大祭司当时的犹太人大祭司他们觉得有需要要跟马代波斯帝国建立双边的协议和平关系。当然当以色列国的大祭司啊他这样做的时候，一定会惹怒了啊，让亚历山大的现在的亚历山大大帝会惹怒他发火了，会导致亚历山大一定会毁灭耶路撒冷这个大城。但是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亚历山大大帝啊却没有毁灭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啊。听众朋友，上次我已经提过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他看到什么？他看到异象，因为亚历山大做了一个梦，在他的异象做梦的异象当中，他就看到一个大祭司的异象。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啊，先知撒迦利亚在第九章第九节啊就做了一个对比啊，在我们读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的时候，先知已经做了一个对比。我们看到亚历山大啊大帝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他亚历山大他做了一个梦啊，梦见什么呢？亚历山大啊他就是凯旋进入耶路撒冷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呢，透过亚历山大啊他凯旋的进入耶路撒冷这件事情，然后让我们也看到了，想到主耶稣曾经骑着小驴驹进到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后来的新约时代，耶稣曾经骑着小驴驹进到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主耶稣骑着小驴驹进入耶路撒冷象征是什么呢？主耶稣不是要来毁灭世人， 主耶稣他骑着小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了，他是要什么？他要来拯救世人。他并不是主耶稣来地上要建立一个啊强大啊要压迫别人的国家啊，耶稣也不是，他目的是要啊要吸引一大群人要跟随他，跟着他走，不是的。耶稣他进入耶路撒冷到底要做什么呢？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做什么呢？这位君王要进入耶路撒冷做什么呢？马可福音啊，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所说的，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啊！这是主耶稣，他不是要为自己建立一个强大的啊国家，乃是主耶稣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么稍早听众朋友，我们已经提过了很多次，虽然主耶稣乃是以君王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还他还是个君王，但是主耶稣不是凯旋进城啊。主耶稣我们常常所提到主耶稣啊凯旋进入耶路撒冷，其实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啊，他并不是，他虽然是一个君王，但是他不是以君王的身份进到耶路撒冷，所以不能说耶稣是凯旋进入耶路撒冷城。但是我们要说什么呢？主耶稣乃是要准备离开这个世界啊，耶稣来了，完成他的使命，救赎的工作。主耶稣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主耶稣有一天，未来有一天将要从天上再来啊，这是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世人曾经啊，也是教会很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神已经给人做一个决定，就是说我们世人当如何对待主耶稣。所以听众朋友，神已经给我们，给你一个很长的时间，给这个世界人的给一段很长的时间做一个决定，你如何对待主耶稣。因为世人必须要做决定，怎么样对待主耶稣，面对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主耶稣有一天要从天上再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当然目的是要为给世界带来的和平。因此神透过先知撒迦利亚所说的话，接下来我们要看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现在我们要看撒迦利亚书九章十节，说到主耶稣有一天要再来，为这个世界真正带来的和平。然后因此撒迦利亚书九章十节这样说啊，听众朋友，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九章十节，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车，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撒迦利亚书九章十节，我再念一遍，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啊，是什么意思呢？以法莲可以说是早期啊，是代表北国的以色列，以法莲做代表。那么耶路撒冷呢啊，是南国犹大的代表啊，所以以法莲代表北国，耶路撒冷代表南国。后来北国我们知道，北国已经，以色列已经沦为亚述帝国的俘虏，南国呢变成谁的俘虏呢？已经沦为巴比伦帝国的俘虏，这以色列这个犹太人就灭亡的啊，灭国了。那么南国北国他们本来啊是兄弟，是同一个民族啊，就是以色列百姓，以色列民啊，犹大以色列都是北国南国是同一个民族。那么我们知道有一天耶稣基督从天上再来做王的时候，南国北国他们不会再分开的，南国北国，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以色列跟犹大再一次合而为一的。所以现在我们读到撒迦利亚书九章第十节所说的话，就是预表将来。因为九章十节说，我必除灭战车战马征战的弓，表示在那个时候就是不需要战车战马征战的，因为战车战马都是打仗的武器，用来打仗的。但是未来犹太人就是以色列百姓不再需要防御的啊，不需要防御敌人的。所以我们看撒迦利亚书九章十节的下半的时候，那么特别提到 我们看撒迦利亚书九章十节的下半怎么说呢？他必向列国讲和平，这是撒迦利亚书九章第十节的下半说，他必向列国讲和平。那么这是指什么呢？就是主耶稣他已经钉十字架，已经升天，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就要建立和平，在地上建立真正的和平。我们今天除非主耶稣再来在地上建立和平之前，这个世界啊，今天我们所住的这个世界不会有真正的和平，要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和平。今天有许多的政客啊，那政治人物一直满口的说啊，要为世界带来的和平。其实听懂没有，我们应该明白，虽然每个国家都说，这些政治人物说我要为世界带来了和平，其实今天我们仍然处在一个什么非常败坏的世界啊，还是今天的世界仍然是没有真正的和平啊，其实也是一个败坏的世界当中啊。我们说常常有人嘴巴说我们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啊，听众朋友你相信这句话吗？四海之内皆兄弟，不可能的，因为四海之内现在并不是兄弟，唯有真正的是兄弟之情的团体是什么呢？只有在基督里面的信徒才能够叫做称为彼此称为兄弟之情，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这个团体里面的主的儿女啊，他们彼此之间啊才有真正的兄弟之情啊。所以口头上啊四海之内这些兄弟也，这是啊在这个败坏的世界上不太可能的，因为只有那些属于主耶稣，相信主耶稣做他们的救主，那基督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的人才有基督徒彼此之间被主耶稣宝血买回来的，我们才有真正的兄弟之情，主内兄弟之情。我现在要讲一件事情给听众朋友听啊，我就再举个例子，你们也听过，当我生病的时候，医生给我吃药，不但吃药，医生也为我开刀。哦，那个吃药开刀现在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医生要这样做呢？因为医生给我吃药为我开刀，就是为了让我恢复健康。听众朋友，这里让我们知道，唯有靠着主耶稣基督才能够给我们带来的真正的和平，除了耶稣以外啊，没有别的救法。这是我们听众朋友基督徒要明白的，这个世界不会有真正的和平，都是仍然是你争我夺的。好，继续我们看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的十一节，撒迦利亚书九章十一节，锡安啊，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九章十一节，我再念一遍，锡安啊，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这里什么意思呢？这个锡安啊，锡安 啊意思就是神的百姓啊，锡安啊就是指特别指受苦的以色列百姓，就是那些已经悔改啊，那些渔民，敬虔的渔民啊，以色列那些渔民回归的。那这节经文针对他们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按照圣经用已经解经的方式，这人是指谁呢？已经解经的方式来做这节经文的解释。这里特别提到什么呢？就是人蒙恩得救，只有借着立约的血。就是人能蒙恩得救借着什么呢？借着立约的血，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蒙恩得救。所以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今天啊，很多的人，特别还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啊，他们常常说啊，我们要争取和平跟自由，他们说我们要有自由，自由是最重要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人，他们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囚犯，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受捆绑的。在罗马书七章十四节啊，听众朋友把这个经文把它记起来，罗马书七章十四节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得很清楚，我们是一个罪人，是一个囚犯，被罪捆绑的。罗马书七章十四节说，我们已经卖给罪的，意思就是说今天还没有归向独一真神耶稣基督的人，其实我们都是什么罪的奴仆，被罪所捆绑的。那么今天人啊满口的说啊所谓自由自由啊，其实我也收到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来信，那么有些 有些来信说，他告诉我说，麦基牧师，我以前是一个吸毒的，我现在写信给你，为什么？我要告诉你说，我现在已经从吸毒的毒瘾当中得到释放，得到自由了。那么他们怎么会得到这个自由呢？他们说乃是靠什么？乃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使他们得到释放，他们已经归向主耶稣，因为他们已经信靠主耶稣了，现在已经做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了，得到释放了。所以听众朋友，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把这些被罪恶所囚的捆绑的人从那个无水的坑中把我们释放出来。听众朋友，当你现在愿意悔改信耶稣的时候啊，你就得到释放啊！圣灵在心里面已经动工了，把你释放，叫你做一个自由的人，从无水的坑中拯救出来。我们再看撒迦利亚第九章十二十三节，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我拿犹大做上旋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西安啊，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听众朋友，这两节经文是一个比喻，很重要，意思很重要。我再念一遍，撒迦利亚书九章十二十三节，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我拿犹大做上旋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西安啊，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这个特别在十三节，在十三九章十三节，撒迦利亚说，我拿犹大做上旋的弓，这些经文 是指什么呢？其实十二十三节都是展望未来千禧年到来的日子，就是主耶稣再来掌权的时期，那个时候世界的万国都要向主耶稣跪拜，主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那才是真正主耶稣凯旋进城的日子。听说你也回忆基督骑着小驴驹进耶路撒冷啊，所谓的一般基督徒所谓的称为那叫凯旋进城的日子，其实不是。在这里撒迦利亚书九章十二十三节，特别是十三节所说到的意思是什么呢？啊，就是特别十三节说，我拿犹大做上旋的弓等等，这些经文才是真正展望千禧年耶稣基督再来做王的日子。那个时候全世界万国都要向再来的主耶稣基督跪拜，当主耶稣再来做王，那个才是什么真正凯旋的日子啊！这是听众朋友们要啊了解的。撒迦利亚书十二十三节都是展望啊未来千禧年会发生的重要的事情。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撒迦利亚书第九章十四十五节，撒迦利亚书九章十四十五节，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乘南风的南方的旋风而行啊！再念一遍啊，十四十五节，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乘南方的旋风而行，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必吞灭仇敌，践踏弹石，他们必喝血呐喊，犹如饮酒，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听到没有？撒迦利亚书九章十四十五节啊，这是也是讲到啊未来啊将要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比喻什么？就是用比喻的话语。我认为这个就是很清楚告诉我们，这是 主耶稣从天上再来的日子，其实没有人能够在地上制造出所谓的千禧年，这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再来的光景。所以撒迦利亚书第九章十四十五节啊，就是讲到主耶稣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等等，这两节的经文都是说明了耶稣基督再来啊荣耀的光景，荣耀的日子。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撒迦利亚书九章十六节，九章十六节，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们的民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啊。这节经文什么意思呢？撒迦利亚书九章十六节意思就是说，当那日，这个特别的当那日是一个，记得哦，这个经文上是一个特别的用语。那么这句话啊是一个专有名词啊，这是特定的那日那一日啊，就是当那日指什么呢？听众朋友一定应该明白，就是指耶和华的日子。那么这个耶和华是什么时候会到来的？就是当教会已经被提到天上，耶和华的日子就开始了啊！当教会已经被提到天上的，耶和华的日子就开始了。那日将是大灾难时期的到来啊，很可怕。教会已经被提到天上去了，大灾难的时期就临到了。我认为大灾难的时期会经过七年的恐怖的大灾难时期之后，那么主耶稣就会从天降临到地上，再来到地上。主耶稣在地上要建立他的国度，那么这是很奇妙。然后呢，建立国度，耶稣基督会在地上作王一千年啊，作王一千年。那么我们继续看九章十六节的下半，看撒迦利亚书九章十六节的下半怎么说呢？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必像冠冕上的宝石，这什么意思呢？或者这节经文可以这样解释，他们啊，就是神的百姓，必像冠冕上闪亮的宝石啊。这句话哦，它也是一种荣耀啊，可以说是无比的荣耀。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先知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听众朋友可以翻到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也同样的也说到那日子，他怎么形容呢？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说到那日子的状况，他说那时啊，就是那日子，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啊。这些经文非常好。先知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我再念一遍啊，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那指什么意思呢？啊，就是指到那些敬畏神归向神那些以色列人以及外邦人。所以特别这里我们想到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六节啊，用一个重价的珠子啊，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六节啊提到重价的珠子，就是很宝贵很宝贵啊。因为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九章十六节啊，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啊，这就是可以说也是他们未来就是那些神的百姓是重价的珠子。耶稣基督为这个重价的买来的珠子，宝贵的宝石，耶稣他自己付上了极大的代价啊。接下来我们要进到撒迦利亚书九章十七节，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盛，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理。这经文什么意思呢？说到他的恩典何等大，他荣耀何等何其盛，那么是讲到千禧年的日子，说到把耶稣基督，可以我们可以把耶稣基督和亚历山大这个大帝做一个对照。亚历山大他并不是一个有恩慈的人，他是个残酷野蛮骄傲自大的一个王，但是主耶稣做王的时候他却是温柔谦卑的啊。所以这里说到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盛啊。在以赛亚五十三章第二节这样说，我们引用过这个经文，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二节说，我们看见他的时候 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那么这是指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世界的他的样子。那么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么耶稣为我们受可怕的刑罚，但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将是何等的荣美。听众朋友，我们也常说啊，有些人外表看起来很好看，但是主耶稣乃是最荣美的神。主耶稣他把他自己的荣耀也会加在那些凡是信靠他的属于他的人身上啊。所以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那么酒当然这个不会让人喝醉的啊，这个表示一种啊神的祝福的意思。那么说了食物啊很丰盛的意思，所以主耶稣未来做王掌权的时候啊，地上就不会有饥荒的，也不会有什么能源缺乏的问题的，那是一个充满喜乐的国度，充满荣耀的日子。那今天啊，时间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最后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你心中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啊？这是欢迎听众朋友来信分享啊，你心中未来最大的盼望到底是什么？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